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我心中这个时候也是微微发寒，怎么会一下子冒出四个呢？难不成那天我和张博文在女生宿舍对付那个脏东西并不是正主吗？我满脑子疑惑，心中有些担心张博文了，咬了咬牙，干脆不在这坐等，起身准备去叫醒王月，然后一起杀出去再说。一下来俩脏东西，我怕监护不过来，先下去和张博文他们先会合再说。谁知就在我起身的瞬间，洗手间里忽然传来哗啦啦的水声，似乎水龙头被打开了。沉闷的脚步声在洗手间响起，就像是有人来回走动一样，然后吱呀一声，洗手间的门就打开了。一个穿着宽大白衣服的东西摇摇晃晃地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，经过的地方留下一行的水渍。他头发很长，几乎到了腰间了，因为脑袋始终垂着，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是他的体型我却隐隐觉得有些眼熟。终于这东西缓缓地抬起头，满头黑色长发往后飘了一点，借着发丝间的缝隙，我隐隐看到那是一张惨白惨白的脸，白得有些渗人，脸上到处是密密麻麻的血色符文，不过面容倒颇为清秀，只是他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怨毒。我瞬间如遭雷击呀，这张脸我真的是太熟悉太熟悉了，是张可可。在洗手间的脏东西竟然是张可可的阴魂，只不过看他如今的模样，分明已经变成一只厉鬼，若非厉鬼，眼中何至于那样让人心寒的怨毒。挂在沙发上的风铃发出的响动是越来越大了，来回摇摆的幅度比刚才夸张太多。你认识他？忽然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声在旁边响起，我扭头一看，竟然是花木兰从手戒沙里面出来了，正一脸戒备地看着张可可，咬着牙缓缓说出四个字：阴人傀儡。我一愣，忍不住问花木兰，那阴人傀儡是什么东西？一种非常凶厉的杀戮机器。花木兰长长呼出一口气说，在我生活的那个年代，曾经出现过一种邪物叫做魂妖，这种邪物并非鬼怪，而是像你见到的那只千眼太岁一样，是山中精怪，本身道行不深，但是却有一种非常厉害的能力，控制阴魂，它能抹去阴魂身上的所有生前意识，在阴魂体内灌注很深的怨气，直接将阴魂变成厉鬼，只知道害人索命，与傀儡无异。这种被魂妖祸害过的阴魂就叫阴人傀儡，只不过制作阴人傀儡的要求很高的，如果形成超过72小时的阴魂的话，是无法制作成阴人傀儡的，所以魂妖想制作阴人傀儡必须要去害人，抽取活人魂魄。据说一个魂妖一次性最多能弄出10个阴人傀儡，然后他会把10个阴人傀儡全部吸收掉，这样他就可以成为魂妖王了，本身非常厉害，难对付程度一点不比笑面师差，敢在白日间出没，抽取活人精气，近乎妖魔。听花木兰说完，我心中一动，很多谜团一下子全解开了。不用说，这背后作怪的东西肯定是一只魂妖了。难怪张可可 他们的身亡之后，阴魂全被抓起来，原来是被魂妖弄去做阴人傀儡了。魂妖想要变成魂妖王，需要10个阴人傀儡。玩百鬼灯游戏的恰恰就是10个人。只是我想不通的是，魂妖为什么一定要让这10个人玩百鬼灯游戏呢？难道是为削弱他们身上的阳气好让他下手吗？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就被我否决掉了。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，那玩游戏的10个女生当时就全都被害了。因为也只有在玩这阴森森游戏的时候，这10个女生因为恐惧身上阳气才会削弱，过后情绪平静下来之后，阳气还会逐渐恢复的。这么一想，这魂妖让10个女生玩百鬼灯游戏，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啊。而且给张可可钱，务必让张可可玩游戏的人是谁呢？弄明白了很多东西，但似乎知道的仍旧只是冰山一角，整个事件还透露着说不出的诡异。我心中有些犯嘀咕，忍不住问花木兰，阴人傀儡有办法救起来吗？我是说能不能解除魂妖对他们的控制？花木兰轻轻摇了摇头说，阴人傀儡一旦形成，就再无法挽回的余地了。我知道你认识眼前这个阴人傀儡，但是你没有更多选择，只能降服了他，让他魂飞魄散，不必再被魂妖驱使。我心中一痛，记住，要刺死阴人傀儡只能刺其胸口。花木兰沉声说了一句，似乎感觉到什么，脸色顿时一变说，不好，另外一个在我们身后。我下意识地回头向身后看去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竟然差点没活活地吓死我。另一个竟然是趴在阳台上的，脸色青紫青紫，眼珠子暴突，里面都是血丝，龇牙咧嘴，舌头伸出很长，正趴在阳台上对着我狞笑。这鬼东西虽然面目全非，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就是李元。李元也是我同学，是自玩百鬼灯游戏之后已经确定死亡的4个女生之一，也就是被活活掐死在澡堂的那个。花木兰蹙眉说，我对付眼前这个，你对付身后那个。我知道花木兰这么决定也是看我似乎和张可可非常熟，所以让我对付李元。只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救张可可，于是摇头拒绝了，不，张可可交给我。说完我二话不说朝张可可扑了上去，摆臂刀出鞘，杀气觉醒，视线被血色阻挡。张可可抬起头，眼中的怨毒之色更深，抬起指甲足足10几公分的鬼爪子朝我这边拍了过来，速度真快呀。他的速度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反应极限，我来不及闪躲，只能把百臂刀横在身前阻挡。有东西挡着，总比那鬼爪子抓在血肉之躯上强。这一爪子是结结实实拍在百臂刀上，力道非常惊人，拍得我当时就倒飞了出去，狠狠撞在身后的沙发上，直接把沙发都掀翻了。我好悬没直接背过气儿去，心说这回算是完了，谁知张可可竟撕心力竭地叫了起来，惨叫声非常尖锐，分贝高得吓人，震得我头晕目眩的。不过这种生死时刻我顾不上太多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然后看到张可可拍在白臂刀的那个爪子竟冒起了白烟，整只爪子上青筋暴突，是杀气。我心中一喜，张可可拍的我那一爪子触碰到白臂刀上的杀气，他是被杀气伤到了。毕竟他虽然是憋着阴气和怨气变成了和厉鬼差不多的阴人傀儡，但道行不高，不像鬼老太一样，我的一段杀气对他的伤害还是很足的。看他疼得一个劲儿惨叫， 我知道这是我的机会。当时我就取出青衣给我的一道定魂符，强忍身上剧痛，朝张可可扑了上去，趁他被杀气所伤的时候，直接撞在他的身上。他的身体冰冷坚硬，就像尸板一样，撞得我浑身酸疼，要散架了一般。好在我这一撞也气势如虹，到底还是先动了他，直接把他按在墙上，然后趁着功夫一下子把道门的定魂符拍在他胸口上。霎时张可可不动了。有用，我眼睛一亮，心中大喜，只要用定魂符收住收符，那我就有时间尝试去解救他。谁知道在我暗自高兴的时候，定魂符竟然轰的一下燃烧了起来，只不过燃烧速度不是很快，张可可脸上那密密麻麻的血色符文这个时候竟然缓缓地消失了，他眼睛里的怨毒也终于褪去，恢复了清明，双眼犹如从前一样清澈明亮，怔怔地凝视着我，眼中很快就蒙上了一层水雾，嘴里说着：“小天。”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